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苏里哈，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庆佳节。2024年，我们见证了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的步伐，同时也感受到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的新活力。从 China Travel 旅游热潮席卷全球，到北京中轴线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从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文化共鸣，到中国体育健儿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历史性突破，再到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市场的亮眼表现。每一个片段都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强大生命力。那么老外看点国庆系列节目向上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将以这五个标志性事件为主线，探寻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代社会中传承与发展。那么今天我们要聚焦的就是 China Travel 旅游热潮席卷全球，从中我们来看中华文化的底色开放包容。啊，说到这个来华游的热潮啊，看到最新的数据，就是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节期间，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525.6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175.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18.6%。这个来华游旅游热潮呢，不仅仅是对现代中国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认可，它同样是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吸引力。那么我想问二位，从你们所见到或者听到的这些来华旅游故事来看，你们觉得这么多外国朋友向往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是被什么吸引？是风光，是历史，还是文化，是现代化的城市生活？
我在我们泰国的评论区里面啊，看到网友他们在分享，也是包括在询问一些我周围的朋友，他也在说，因为现在不是有免签了吗？免签了这个政策出台了以后呢，其实让我们行走去中国方便的多的多的多。因为在泰国很多人都是有中国血统嘛，大家都是有想找机会去中国，去有一些他们可能去探亲啊，去叫什么寻根、寻根之旅之类的。现在已经免签了，大家都说啊、两国之间都已经这么开放了，那所以我们去的话就比较自如一些。除了这个免签以外，它还有一些他们认为是中国的文化还是比较丰富的，可以去亲身去体验这个中国的文化。包括价格呢，相比其他国家或者去欧洲，他们甚至有人说去体验那种欧洲的风景，但是花一半的钱。就说明就是说去中国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一些。
性价比高。
对，性价比高。然后呢自然景区啊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它食物比较丰富。所以
美食文化也吸引人。
对，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不管哪个季节去的话都比较美，都可以体验感受到不同的那种感受。
那你说这个被文化吸引能具体一点说一说吗？比如说他们最喜欢去哪些地方，或者是看什么呢？
因为像泰国现在有很多中国的那些古装片什么的，那么他们都想去中国亲身体验那种中国式的建筑，然后穿上中式的那种唐装或者汉服。这样的感受，
传统文化从这个影视剧里面去验证一下这个风景到底是不是这样古色古香，或者是人们的
对就像中国人来泰国的时候就一定要穿上泰国的校服一样。
那我倒没有听说。我会去穿那个泰国的大象裤。
大象裤。
对，
我的观察应该是一个结合，因为你去外面旅游，我觉得有三个事情我们得考虑，就是你花费，他刚才在说啊，去中国可能性价比高，对吧？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间啊，144个小时你在那儿可以游玩，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方便。
其实这个免签政策本来就是开放包容的注脚，对吗？
嗯，
古人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家看一看，坐一坐，走一走，吃一吃。
那是。所以另外一方面呢，第三个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这个旅游的产品本身，这个旅游的产品呢，在这儿就是可能是自然风光呀，就是这个文化呀，我觉得就是这三个的一个结合，文化、自然风光，再讲这个现代化城市，三个的结合，才是形成了大家所说的这个 China Travel， 大家去看的是哪一些地方？因为你到我是一直在杭州的。一个外国游客你来杭州，你肯定要去看西湖，你肯定要去看大运河
啊，
你肯定要去这些，你肯定要去良渚。
我觉得西湖是代表过去非常传统的杭州景点，这个大运河则能够代表现在的杭州它的新的发展，对吧？
对，所以是一个结合嘛，完美的一个结合。你包括我自己一个人，如果我现在是说要去旅游，我不可能每一天都在打卡跟文化相关的东西，我可能会逛，就今天我可能去看了一个公园，但是这些地方在中国非常有趣的是什么，你是没有办法能够去分割，就是说我打卡的是一个自然景观，就在这个自然景观里面有文化历史的东西在里面，
自然与人文相结合，
对，是一个相结合的，中国的特色就在这儿，它就是会把这些都结合起来，但不是有几个概念嘛，比如说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它的这些理念都会体现在这些地方里面，所以有很多次我被问过啊，你觉得杭州这个地方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我说它做得好就是把现代跟传统结合，你要把杭州描述成一个非常这个传统的一个城市也是可以的，反过来的，你讲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也是可以的，
对
啊，因为很多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移动支付啊，都是从像杭州这样的一个地方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哎，我觉得这个传统与现代结合啊，可能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外国朋友们能够看到很多很多，除了杭州以外，像北京也是有非常之多的能够得到这种体验的地方。比如说鼓楼那里，是不是钟鼓楼在那儿好几百年，但是人们看到的是现代人在那儿跑步逛小店，非常时髦的一种生活状态。像这种历史的时空和现代人们的生活碰撞结合，这种感觉很多城市里面你都能够体会到。然后我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像这样的经验或者像这样的体会和观察，对于外国朋友来说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吗？
像我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比如说我就去故宫，然后呢在故宫旁边就有一个大大的商场，就好像有一些反差，但是呢你还会体验到说，哎，我好像从一个古代穿越过来，哎，已经到现代了的感觉。然后
老是在穿越是吗？
对呀，比如说我去鼓楼啊、钟楼什么的，然后去的时候就看，哇，那个建筑真的很，就是古代的那种感觉嘛。但是你去逛的时候，完全就会感觉好像是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那些小文艺店啊什么的。
对，
感受就是不一样，感受好像是说让你体会到一种又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然后又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那种感觉。
我就想起那个米莱有一次穿着汉服去坐地铁，同时在过着古人与现代人的生活，挺好玩。
这个事情我干过。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
换双眼睛看世界。
所以像这样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时空当中穿梭，在这个文化的这个厚度当中去享受现代的生活，我也觉得是中国旅游会得到的一个很新鲜的体验。除此之外，因为你们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有深度的体会和感受，就是你们怎么看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就是对于外国朋友来说，吸引他们的这些比如古建筑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节日庆典啊，甚至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啊，就是所有的这些中华的文化里面，你们觉得哪些是非常独特的，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但是又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在北京，我因为我生活在北京好几年，所以我就感受到说，虽然它是一种快节奏的一个城市，但是也有另一种悠闲的生活在那里面。就是说在外面可能大家都在拼搏，但是也有另一批人，就是你可能走到一个公园里面就看到好多人在那里很悠闲都在那里打牌啊、跳舞啊，还有那些唱歌。我觉得那种
休闲生活，
那种生活就很符合我们泰国人。我觉得像我们泰国人心态本来大家都觉得啊，泰国人很慢，就是那种慢悠悠的摘烟烟的那种
摘烟烟，什么都不着急哈。
对，就是特别明显是泰国人。然后呢尤其是现在我们泰国现在不是发洪水吗，有很多地方都已经淹水了。但是我看到泰国人的心态就是说，本来会有人去派发那些饭熟食嘛，就让大家能够吃。但是有一些地区他们有一个梗，就是说你们不要派饭了，因为现在有很多饭了，我想要的是啤酒想要啤酒。然后呢我看到街头很多人可能家里就是已经淹完水了，但是只能搬到街头来弄一张桌子，然后桌子上就是摆满很多吃的还有喝的在那里慢
坐着小马扎喝着酒是吗？
对，就是一样。所以我就感觉虽然它是一个比较繁杂比较快节奏的城市，但是又有一种很悠闲的一个
生活氛围，
生活方式氛围。对，
你让我想到那个胡同里面的大爷，你坐个小马扎在胡同里面下棋或者是喝茶
而且我在泰国有那种悠闲，我可能在泰国可能很少看见。虽然泰国人很悠闲，但是我很少看见那种大家都是集中在公园里面办各种活动尤其是老年人的那种生活。而我看那个他们的那些在公园里面的活动很丰富，看到了以后感觉心里很舒服，很欣慰的感觉，
就是一种非常闲适的这个市民的公共生活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非常有意思。中国人和的一个城市都有这种氛围。我觉得啊，中国人和的一件事情，你哪怕是这个古建筑啊，哪怕是非遗，都有非常的特的一些特征。你说我拿这个古建筑，我自己观察到的是啥？就是中国的这个古建筑啊，它是这样的平面的延伸，对吧？但是如果你看这个西方的古建筑，像这个古罗马啊什么的，它是这个空间的一个延伸。所以你一个外国游客，我觉得每次让我们惊呆的就是，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无人机嘛，你从上面拍会拍得到所有这院子里面所有的那些建筑。但是如果你拿一个西方国家的一个建筑呢，从上面拍，就是那些古建筑，你可能拍不到，因为它是空间的一个延伸，
往高了走的，
对，它是往高的走。那么还有一个点就是，像中国的古建筑呢，它就是一个院子，套着一个院子，对吧？这样的一个
一进两进三进，我们这么说院子啊、
所以他们很多的一些外国游客，他一进去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那来说就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是这样的？
怎么还有是吧？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游客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他第一次到故宫来游玩的时候，是从 北门从那边进来的，然后刚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小一条小小的路，一个小小的院子，他就心里挺失望，他说啊，原来就这么点大呀，结果走了一个院子还有，走了一个院子还有，没完没了的走了好几个小时还没走完，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些古建筑它就是承载着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嘛，非常的讲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住，而且都很讲究，如果有人去给你解释，只是谁住里面谁住外面这些细节都很讲究的，
还有它的布局，对吧？明天我们老外看点的我们的同事 Peter 会跟大家分享中轴线申遗成功那里面所体现的中国文化，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说了，但是这个建筑文化里面确实包含了很多很多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的哲学思想和美学的这个设计，没错，
非常有意思，这大的方面也是我觉得对咱们的外国游客可能是非常有这个吸引力，包括我们的一些非遗的项目啊，中国的非遗这一块，我觉得只有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世界级、国家级，还
有
什么
省级、市级，
还有市级，还有区级，
对，
我们要是现在去算这些，从区级到世界级，中国有多少个非遗项目？我觉得我们算不完的。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非遗项目现在有很多也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它不仅仅是博物馆里面供人们瞻仰，更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去体会的，包括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也可以去体验的一种活着的文化。所以这就是二位也说了很多这个吸引外国朋友们来中国的一些理由。我觉得有这么多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得以近距离的接触中国，了解中国，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开放，也是文化交流上的开放，体现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包容性。那在这一点上来说，你们二位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开放包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吗？
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文化，有一些文化是从外面去学习的，然后呢再进行一个本土化，所以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帮助他能够去吸收其他国家的这个文化。我就是觉得中国在这一块他的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对于他的这个文化的保护也好，传承也好，他的一个发展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文化呢，它不需要停留在已过去的那个时代了，文化也需要慢慢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开放度还有它的这个包容性帮助它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就能够感受到，我在杭州这是一个非常包容性的一座城市啊。我一直是在杭州做一些公益的活动，我每一次在那个街头上啊，跟那个一些当地的志愿者的时候，手拉着手，我们在那做这种文明交通的引导。那么有一些人他就跑过来了，你一个外国人，你站在那儿，你是来干啥？我说我也是来做公益，
我也是杭州人，
你
不是经常以杭州人自居吗？
对呀，我就是新杭州人呐、我跟你们一样的。那对你来说是什么意义？我说就是因为我是热爱这座城市，我在做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对你的接纳，对吧？也把你融入其中，作为一名新杭州人。
对，这座城市没有把我们当成这样的一个外国人，你来这儿你就是这里的，所以我平时在讲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但是我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呢，我还以为只有杭州是这样的，直到我到其他的地方去了，然后呢尤其是因为我经常去缙云县那边，在沂水对吧，缙云他也非常的热情，我一到那边我现在每一次到那边我不想跟我的那个朋友跟他们说我在缙云了，要不然的话我连我那个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你
饭也吃不完了是吧？
对，所以我就这样，我就说我后来再讲，我说那缙云也是我第二个故乡，我说你然后我朋友就问我你有几个第二个故乡，你得选其中一个啊。
将来如果有一天你离开的话，其实中国就是你的第二故乡。
是是是是，
真好真好。
我觉得像 像米莱说的也是非常对啊，我觉得，因为从本身中国就是已经有56个民族，所以他们要包容整个56个民族的文化，
嗯
啊，然后呢，我觉得亲身经历感受最深刻的就是什么呢？每次见到中国朋友或者刚刚认识的一个中国朋友的时候，他们都会来问我说：“哎，你教我一句泰语。”
嗯，
然后我就教他一句泰语了以后，他就是每次见到我的时候，他都要学。
啊，都要跟你说是吧？啊，
对，所以在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文化圈的朋友可能就觉得有点奇怪或者什么。我回到泰国的时候，我遇到其他民族的人的时候，我就说：“哎，你教教我两句。”然后呢，有一些人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有一些人还是比较欢迎，然后把我们之间的关系马上就变好嘛。其实我觉得像中国人这种文化还有这种表现，其实也是一种包容的一种心态，
嗯，没错，最早我们特别喜欢听到外国人说中文，只要一个外国人能够用中文说一句你好，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哎，你会说我们的语言，然后我们用泰语来跟你交流也是表示我们关系很好，用对方的文化和语言来进行交流，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表现，对吧？也是开放包容的一个表现。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来中国旅游的这些外国朋友啊，也有可能其中会有一些像你们一样以后会到中国来学习甚至工作生活在这里，所以来华游这样的一个热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秉持开放的态度，我们也坚持自己的文化自信等等这些核心价值。当然这些价值观念通过旅游业的繁荣得到生动展现的同时，也必将会被中华民族更好的传承下去。好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的这个麦克，我的卡，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津巴布的米莱提诺千的提诺娜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